当然佛在世的时候是没有所谓的凡辈这件事情的，佛在世的时候不管是阿罗汉不管小圣人大圣人，佛陀一小圣人，一小就说小，一大说大，那么照着佛陀的说法就成就了阿罗汉果乃至初地二地三地四地啊。那么佛法东传到中国以后啊，当然一个教义要普遍在一个民族流通，一定要跟这个民族的文化跟这个民族的思考模式要相随顺的。那么中国的儒家思想啊，它本身就是治理作业，一方面有礼来摄受牲口，一方面有业啊，这个繁业啊，韶业来安住内心。所以中国佛教这个佛法传到中国以后，开展出很丰富的梵呗的这种文化啊，炉香赞啊，宝顶赞。那么这个是该不该会呢？就是这个诠释的不同啊。当然从实的角度，我们应该给这个梵呗啊应有的精神，这个梵呗一切的法门以静心为要，这个精神是有的。但是站在一个民情啊，我们生长在师徒师民，身为一个中国的民主性的、啊、你想想看这个人的根气啊，你一开始为他说佛法他不能接受你，诶你请他来唱法无疆战，他一唱了以后啊，内心起大欢喜，由欢喜心生恭敬心，由恭敬心生清净心，他相信了佛法。所以说呢，站在权的角度，他也不妨是一个引导众生趋向佛道的一个方便，只是我们不应该把这个梵呗法具啊变成一种贩卖啊，应该给他精神，他原有的精神是为了静心净化内心，要站在这个角度。所以说呢，这个梵呗法具啊，这个权的确是契机的，它契合中国人民主性的根基。那么气理这个权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原有的生命这个精神把它强调出来啊，唱梵呗的法器啊主要是要净化内心的，这不同于世间的歌舞唱经，所以在做的过程当中要很严肃很庄严的啊。所以说这个我们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把诠释在看的，你像那个慧眼大师啊，有一个外道啊，这个外道这不是外道，就儒学的大师啊，就是学过老庄思想的，到庐山东林演找那个眼光大师啊。这个古时候的人啊有智慧啊，他就问难说佛法强调的是清净心，是空无所有，为什么我们要拜佛念佛呢？就是这句问难就直截了当问出来。慧眼大师说啊，这个借势显理啊，虽然佛法最近的目标是追求清净心无有少法可得，但是凡夫的心刚开始是从有相的境界活动里啊，虽然我们正式所皈依的三宝是理性三宝，理体自性三宝啊，佛者觉也，法者正也，身者净也，好，皈依完了，皈依我们内心的觉正净，但是这是一个不思议境啊。我们很现实一个角度，我们刚开始学习佛法，你怎么能够学习佛法呢？哦，你看到佛像的庄严，你看到法宝这些文字的解释的佛陀讲话头头是道啊，天下名山深赞多，世间好话佛说尽，佛陀的经典讲的话头头是道，你相信佛法啊，身你看到这个寺庙的庄严，看到出家人啊威仪具足，你学习佛法。所以我们刚开始相信佛法也都是从有相的住持三宝当中去皈依的，然后慢慢的从有相的三宝才悟入到我们自信的三宝。你一开始就不要这些权，哪一个人这念心直接跟自信三宝相应呢、啊？所以有人说我不皈依住持三宝，我直接皈依我内心的觉正境，讲这句话是外行。 你不了解什么叫全食不饿，你把全毁掉的，其实你食也得不到。因为从现实的角度，我们这念心呢、啊，它一定是要从有相入无相的。所以这慧眼大师的大智慧，就把这个人给调伏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一再的强调前世的关系啊，你一定要弄清楚的。你这个理念有了，你到最后学习教官，你就知道怎么去掌握这个整个纲要。所以欧大师讲，开前显示，未实施前开前显示，乃教官之重要也。我们看前面啊，看这个第八面，第八面解释这个标题啊，啊，他讲教官的纲，他讲到中的时候，你看哈、啊，教官虽各有事啊，而前三事前后一事时，未实施前开前显示，乃佛法之重要也。这个教官的重，整个内涵在这个地方。你要掌握全食不饿，你才有办法去操作这个整个五十八教的教官的，你才知道要怎么去操作的。啊，换句话说，我们在食的角度，在目标的确认，一定是要发无上菩提心。这个目标不管你做得到做不到，啊，但是你在下手的时候一定要实际，就像我们受戒一样啊。我们受戒的时候，你看道宣地主的慈悲啊，法体形象，一开始面对十法界有情无情，四断一切恶，无恶不断，四修一切善，无善不修，四度一切众生，无一众生而不度化。这是一个什么境界啊？这是一个佛境界啊。你能够对于十法界的有情无情所缘境是圆满，你能圆的心是四断一切恶，无恶不断，四修一切善，无善不修啊，所有的善法，所有的恶法啊，这个见思烦恼无明佛，所有的法全部要断除，所有的善法，人天的善法，恶乘的善法，大乘的波罗蜜，所有的三昧陀罗尼，无量无边的法门都要学习，无善不修。然后一切的众生，有缘的无缘的，冤家全部要度化，那是一个佛的境界。但是你因地的时候一定要这样的花样，你就是说你先不管你做得到做不到，否则你就得不到戒体。你说哎呀，我这个有一个恶法我不能断的，我现在没办法断，你这样搞错了。站在花宴的时候，你先不要管你的实践，不是要你现在做到，你有这样的希望，你一开始就放不下心了、啊、这件事做不到啊，你根本就得不到戒体，得不到原教中的戒体。你以后就算得到戒体啊，感果卑劣。就是说你站在实的角度，你不管你现在做不到做不到，人总是会改变的，思想会改变的啊，你一定要发无上菩提心。然后呢啊，体性周遍耶普啊，那么你在实践呢，你持五戒没关系，其实你是断一切恶，你所断的恶也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你刚开始的次第也是断这五个法而已嘛。你在实践上随缘成德也显，你这个随行啊，其实就是五戒而已嘛，你做得到嘛。但是你这个五戒啊，因为有你前面的这个无上菩提的戒体的摄持啊，这个全就变成了一个成佛的资粮，就不是一个人天的善法。这道理懂吗？所以我们在修行啊，要掌握这个全食不饿的一个原则，然后你在修行的时候怎么操作你就知道了。体性周遍，这个因地的花愿一定要圆满啊。那么随缘成德，在下手的时候找你适合的方法去下手，你现在最初重的烦恼去对治，这个就是能够掌握全食不饿的道理。从这样的概念，我们下一次就会讲到详辨五十八教。你到了五十八教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法王在操作的原则是什么原则，哪一个法门你现在需要，哪一个法门我暂时不需要啊，你就能够做取舍。是这个意思。 好，大家有没有问题？好，尤其是这个我们不要分那么细的哈，就是你因地的愿一定要发圆满的愿，一定要圆满，就是说这个实践上是有次第的，实践这个就是权，但是你因地发愿一定要发圆满的愿，否则你会感果卑劣。你在发愿的时候先不要在乎你做得到做不到，因为你这个愿发下去啊，就影响到你的种性了。你是什么种性的？就是你是做什么车的，什么秤的。所以这个《法华经》啊，很强调一佛秤，就你一开始就要做大白牛车。虽然你弟子我坐大白牛车，我在后面，你坐洋车路车，你赶在我前面，不要怕，你迟早赶过他的。因为王子坠地功超群臣啊，说你是一个王子，你是皇帝所生的正室的儿子，你刚刚出生，你对国家什么功德都没有，但是你的种姓是王的种姓，你是谁继承王位？是你继承王位啊！功超群臣，他是一个宰相，怎么样？你敢篡位啊？啊，你一个宰相为公为众辛苦了一辈子，对不起，你的种姓不是王主，你是一个宰相。你阿罗汉呐、啊，你除非回小向大，因为你的种姓是一个二乘种姓，你不改变你的业力，你再怎么修不能成佛，因为你的种姓。你栽培的因地的花园就是这样子，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刚开始的因地啊，一定要跟佛的果、啊、如是因如是果相随顺。这个种性的栽培很重要，你读《法华经》就是有这样的思想，先成就一个一佛乘的种性，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会有藏通别人视教的种性？所以因地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要发无上菩提的愿，然后他不小心就堕入小乘种性了。所以阿罗汉，你看那个舍利弗尊者也是目犍连尊者，当然舍利弗在法华会上佛陀没有喝责，在维摩诘经啊，谈篇四小叹大包言，那小乘人被大乘的菩萨喝责很厉害，连那个维摩诘尊者都哭出来，说我现在知道我不对，但是我也不能改变，焦牙败种，不能再生，我的牙已经败，就是我不能发菩提心了，我一定要先证得阿罗汉，因为我种性如此啊。我因地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要发菩提心了，我总是觉得我都告诉我修四念处很好，我就直接去修了，然后就证得阿罗汉了。当然到后来又回小向大，但毕竟这个是一个曲折的啊。佛陀是赞叹直趋大乘的菩萨，而不赞叹先证小果再回小向大，佛陀是认为这是不得已的。所以这个掌握权势呢，就是说从目标上来说我们一定发无上菩提心，但是在实践上来说一定要脚踏实地，不要说哎呀你们这些小乘法这四念处，不要这样子讲，你这样子讲就不懂权势不恶。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在进入教观的整个大海之前，一定要掌握这样的原则。教观纲中，坚学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二面，丙二。详辩五十八教观法。那么我们这一课呢，讲到随文解释。那么随文解释呢，分成三大科啊。第一大科呢是一个序分啊，就是说到标示佛祖教观大图。那么前一科的标示佛祖教观大图呢，就是把佛祖的教法跟观法 的一个大纲把它标出来。那么这一段呢，详辨五十八教观法。那么这个五十八教呢，就天台宗所说的教。那么这个观就是所谓的观法，所以这个段呢，就是把这个五十八教呢，就详细的说明。啊，前面只是把它标示，啊，标示它的一个条目。那么这一段呢，就是义理就详细的、广泛的介绍。啊，是这个意思。那么这当中呢，分成两科，初总说，二别释。啊，那么第一段呢，先把五十八教做一个总说，然后再个别解释。那么这个总说呢，我们根据这个文啊的义理分成三大段。那么第一段是一个总标，第二段是别名，第三段是解释。先看第一段。良由众生根性不一，致使如来巧说不同，且耶一代列片列判五十。那么这段呢是说，这以下的五十八教，那么佛陀是在一个什么角度之下安立的呢？啊，因为佛陀在《法华经》上说，啊，诸佛出世的本怀只有一个本怀，那就是使令一切众生开示悟入佛的之见。那么既然佛陀出世就是一个那么单纯的理由，为什么佛陀不直接讲出他心中的所觉悟的真理，要讲出这么多五十八教呢？啊，这个地方呢，偶主先做一个说明，说为什么会讲出这么多的法门，这当中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良由众生根性不一。那么这个法门的安立，佛陀是考虑到众生的根性。这个性呢，指的是我们的习性啊，我们这个不断的去串习某一件事情啊，就会产生一种习性啊。当然从佛法的角度，有五乘的习性啊，人天声闻缘觉菩萨。有些人欢喜修习人天的善法，有些人欢喜修四谛十二因缘，有些人欢喜修六波罗蜜。这为什么呢？习久成性，因为他过去生当中啊，经常去心习这样的法门，就产生一种不能改变的一种习性。那么这个根啊，根有生长的意思，由于这样不同的习性，就能够生长出不同的果报啊，所以叫做根，根有生长意。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佛陀在施设五十八教呢，是良由，实在是由于众生的根性有很多很多的差别，那么使令如来呢，不得不巧说啊，各式各样的巧说的不同啊，是在这样的一种因缘之下安立的五十八教啊。所以说呢，这以下呢，就是姑且耶着释迦牟尼佛，那么或者说是一代，这一代呢，或者我们就采用这个古人的说法啊，佛陀30岁成道，80岁入涅槃，这50年的弘法因缘啊，这一代的死教呢，把它判作50。那么这一段呢，主要的是说明这个法门施设的因缘。那我们现在啊，这一句话，我们佛弟子应该是好好的去思维一下。因为现在的宗派的争执非常厉害啊，我看了一个西藏的法王的开示啊，他讲一个事情啊，很巧妙的来表达这个意思。他说有一天啊，这个龙树菩萨跟无着菩萨相遇了，这龙树菩萨就指着无着菩萨说，你的这个唯识的教理啊，左有啊。无着菩萨也同时指着龙树菩萨说，你这个中观的思想偏空。两个就吵起来，吵起来以后呢，释迦牟尼佛出现了。释迦牟尼佛说：“你们两个都是对的啊。”那么这个西藏法王的意思就是说呢，中观他为了破除众生的执着，所以无自性来说明我空法空的真理， 所以他的思想着重在性空这个思想上。那么唯识学为了怕众生偏空，那么必须建立染净的因果，所以安立的依他起性，有杂染的依他起，清净的依他起。但是他已经跟你讲依他起这个法是依托众多的因缘而生起，那么依他起性本身也是无自性空的，这两个相合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出现的时候说，你们两个说的法都对。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良友众生根性不一，自始如来巧说不同，这句话就很清楚了，这个宗派的争执是没有需要的。好，那么这个是一个总标啊，说明这个五十八教它安立的因缘。那么这以下呢，我们就详细的来介绍这个五十八教。那么这五十八教呢，偶组的意思呢，它是以五十来统摄八教。换句话说呢，那么首先把佛陀的一代始教根据他升起的次第分成五个阶段啊，所谓的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波罗时跟法华涅槃时。那么他每一个时段都有他所含摄的化法四教跟化仪四教，就是以五十来统摄八教啊。那么我们看内容就容易清楚了啊。先看第一个华严时，正说言教，兼说别教，耶化仪明顿啊。那么这个华严，我们先解释这句话的意思。什么是华严呢？这个花呢，指的一佛乘之音。那么一佛乘之音指的是六波罗蜜。那么六波罗蜜为什么以花来比喻呢？因为花有感果的意思，说这个六波罗蜜能够使令我们成就佛果，所以叫花。那么言呢，指的是一佛乘之果。那么因为佛果的菩提不像阿罗汉的涅槃只是一种清净的速法身，那么佛果的菩提有无量的庄严啊，有法身的庄严，有国土的庄严，依正的庄严。所以这个言指的是一佛乘之国。换句话说呢，这个华严经的整个内涵是以万善之因花来成就这个万德之佛果啊，万善为因，万德为果啊，以万善之因花成就万德之佛果。所以把因果相合，就把它称这部经典叫华严。那么这个华严经的内容呢，它有两个内容，第一个正说言教，第二个兼说别教啊。那么换句话说呢，华严经里面有言教的思想啊，有言容无碍的思想，但是它可也有这个差别次第的法门。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比如说华严，以这个因地的花来说啊，这华严经讲这个菩萨的六波罗蜜，它一方面强调六波罗蜜的差别相啊，这个布施有布施的体系，持戒有持戒的体系，乃是波罗波罗蜜有波罗波罗蜜的体系，这个是不能混乱的。但是他也同时强调啊，这个所谓的世事无碍的法界啊，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啊，这个布施波罗蜜也能够摄其他的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乃至于波罗波罗蜜能够摄前面的五度的法门啊，一个法门能够摄其他法门啊。你看那个偶祖啊，偶一大师啊，他也强调一个观念，说一句佛号，一句佛号具足六度万恨。这怎么说呢？说你念佛的时候啊，放下身心就是大布施。哎，你念佛的时候万缘放下了啊，你身也放下了，心也放下了，那么这个就是跟施波罗蜜相合，因为施波罗蜜的体性就是舍。那么你一句佛号，那么恶念不起，就是大持戒，因为持戒的目的就是断有漏印。所以说呢，这个偶益大师就有华严经的思想啊，
因为无量无量唯一的思想来诠释这句佛号。你看这个古德的那个很多的念佛法门，华严念佛三昧论，他那个思想都是世事无碍的，以一句佛号来统摄一切的善法。你看那个印光大师也有这样的意思啊。印光大师在文昌说啊，说这个华严经的重点在普贤十大愿望啊，在这个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啊，这个主要是福德之量。然后请佛出世、前传法轮、常随佛学，这个是智慧的之量。那么以这个福慧的之量，最后呢恒顺众生、大悲心广度众生，最后普皆回向。那么当然这个当中十大愿望有它各自的体性啊，这个在华严经也解释啊，这个礼敬诸佛应该怎么修啊，称赞如来怎么修，它有它的相关的事项。但是印光大师的意思呢，一句佛号具足十大愿望啊，开出来是一句佛号就本身具足的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乃至于普皆回向，那么合起来就是一句无量光无量寿的南无阿弥陀佛。所以这个华严经经常有这种啊，这个一为无量无量唯一的思想啊。那么站在世事法门之间的互摄的角度呢，它就是圆教的思想，发明一种圆融无碍的道理啊，我能够容你，你也能够容我啊，就像这个地网珠一样啊，这个四谛环音那个珠啊，那么这个珠子放出的光明啊，光光互摄啊，我的光跑到你的光里面，你的光跑到我光里面去啊，随缘依法都是法界的前提。但是他在某一个角度，他也会强调每一法的一个差别性，这个也有别教的思想。比如说他讲十住、十行、十回向，那么这个每一个住、行、回向它的功德有差别啊，所以说呢，华严经的思想它有圆融的道理，但是可以有行部的法门。所以古德说啊，一部华严经啊就讲一个观念啊，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也不爱圆融。所以说呢，正说圆教，兼说别教啊，这个是掖着化法四教来说。那么掖着化仪呢是顿啊，这个是直说大法啊，直接发明大乘的法门。这个华严经啊，佛陀讲华严经啊是显这个报身的、啊、千丈的卢舍那身啊，演大教说华严，沉刹海现宝莲。那么华严经呢，佛陀是为一些已经发菩提心的根基成熟的大菩萨先说的。所以古德说啊，这个华严会上啊，虽然这个二乘人在座啊，但是呢有耳不闻言顿教，有眼不见卢舍身，他听也听不懂，眼睛也看不到卢舍那身。当然这个是自己的内心的根性太低劣了。所以说华严经本身他所加倍的是一种根熟的菩萨，已经发了菩提心的菩萨，那么佛陀希望他们能够急速成佛，就发明了一为无量无量唯一啊，圆融行部、行部圆融的一种地网珠的这样的一个无量的因地跟无量的果德的一种华藏世界的法门。那么这个是叫做华严啊，有因有果啊，那么这个若因若果都是随顺离一佛乘的啊。那么第二个阿含，那么这个阿含翻成中文叫无比法，没有法可以跟这个法相比的啊，一般的世间法都不能跟它相比的，这个义理特别的殊胜啊。那么它的内涵呢，但说三藏教，也化于明见处啊。那么前面的华严经呢是一个顿教的法门啊，佛陀成道以后 直说大法啊，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那么这个时候把这些根熟的众生都度化了，但是有些众生大乘的根性没有成熟，怎么办呢？啊，佛陀在因地也是自己化愿了，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讲华严经以后，把这些高水准的这些大菩萨都度完了，那么剩下这些二乘的人天乘的根性怎么办呢？这以下只好为时失权了。所以就呢讲出的建教的法门，这个建教法门有三个啊，就是阿含方等波罗啊，这就是建啊。那么或者古德就说建初、建中、建后啊。那么这个建初呢，但说三藏教啊。那么这个是对于这个完全没有大乘根性的，就是这个人着无始劫到现在完全没有听闻大乘佛法，他的内心当中啊全部是小乘的思想，全部都是。那么这个根性是小乘的，那只好是但说三藏教。就是阿含经里面啊，我们看这个教义啊，就是引导一个人啊，就是知苦断集目灭修道啊，观察三界的苦恼，三界如火宅，厌离生死，心求涅槃。那么观察这个身心世界啊，不净苦无常无我，那么慢慢慢慢的趋向涅槃，就做这件事情，就是完全是注意你的身心世界，你少管别人的闲事。阿含经的思想是这个意思。你看整个阿含啊，不明显的要你主动的去关怀众生啊，建立佛法，广设方便度化众生，这样的法义不明显啊，就是要你啊诸位比丘啊，你应该知道啊，色不净苦无常无我，受想行识不净苦无常无我。佛陀的法语啊都是类似这样的思想。那么比丘们呢就照这样的去观察色受想行识不净苦无常无我。那么我们这个五蕴经过这个四种法宝的观察以后啊，就把这个身心世界的这个爱取烦恼给消灭掉了，就入了无余涅槃。所以但说三藏教主要的是一个小乘的方面。那么这个时候呢，根据话语是渐出，就是这个渐教的一个初步啊。那么慢慢慢慢的这些的小根性的众生啊，从这个四谛十二因缘的观察啊，那么把这个身心的烦恼调伏了以后呢，佛陀就进一步讲到方等时。这个方等啊，这个方呢指的是广大啊，东西南北四方就是广大，广大无边。这个等呢指的是平等不二啊，无差别的意思，平等不二啊。前面是一些广大，这个等是一些平等啊。这个法门啊是所谓的广说四教，精备众机啊。这个进修法是说广说四教啊，藏通别人四教都讲，那么均匀的去加倍种种的根基，三乘的根基啊，广说四教，精备众机，这叫做方等。看这个欧祖的说，欧祖的这个问，对三藏教半智生灭门，说通别言教满智不生不灭门，也化于明见中。那么前面的阿含经是一个淡啊，淡说小乘的教法，所以这个思想是非常的统一的。但是这个方等时啊，这个是一种比较的方式，佛陀是四教并谈。那么四教并谈呢，他所要对峙的是三藏教，就是小乘的半智生灭法门，来赞叹通别言的满智不生不灭的法门。啊，这个生灭跟不生不灭啊，这句话呢我们解释一下啊， 这个生灭啊，是约着这个四相说的啊。说什么是生灭呢？比如说啊，我们今天修无常无我的智慧，来对治三界的爱见烦恼，慢慢慢慢的爱见烦恼慢慢的消失了，慢慢的灭了，就是无常无我的智慧慢慢的增长，所以这是有生有灭，一个法升起的，另一个法消失的，它有一种对峙的味道，啊，就是这个苦集灭道，苦集二谛慢慢慢慢的消失，这个灭道二谛慢慢的增长广大，这叫做生灭。啊，基本上啊，这个藏教跟别教都是重四相，都是有生灭性的。那么言教跟通教都是不生灭，这不生灭呢，以小乘的这个中观的思想、空心的思想来观察。就是藏通别言啊，从法性来说啊，这个苦集的杂染门是一切法如，这个灭道二谛也是一切法如，一如无二如。所以你修行当中呢，虽然你的苦集降低了，你的灭道的功德增加了，但是从一切法如的精简，从一切法如的角度来观察呢，是不生不灭的。此诸法空相，也不生也不灭，也不垢也不净，也不增也不减啊。说你的功德增加了，你的烦恼减少了。在通教没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一切法如的境界啊，就是不生也不灭，它是重在理性上来说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的意思啊，这个方等时啊，智者大师的意思啊，他这个四教并谈啊，大小乘同时弘扬啊，有一个深意在里面，就是啊，谈篇四小探大包也。因为这个小乘的根基经过前面阿含池的这个样的一种调伏以后啊，他一些三界的初重烦恼都消灭了啊，或者出国，或者二国、三国、四国。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啊，你看这维摩诘经啊，谈篇次小叹大包也啊，就是贬斥小乘的不圆满，赞叹大乘法门的殊胜啊。你看这个维摩诘经啊，就明显有这个意思啊。维摩诘经啊，托病弘道，那么他就假借生病的因缘啊，他就做如是思维，说世尊是大慈悲啊，为什么不来慰问我呢？那么佛陀就派的舍利弗说：“舍利弗，你带着诸弟子去慰问维摩诘经师。”舍利弗说：“我不敢去啊，目犍连也不敢去，迦叶尊者也不敢去，五百弟子都不敢去。”那么派这个菩萨也不敢去。最后佛陀就指名道姓，命令文殊菩萨啊，带着这些菩萨、阿罗汉弟子，那么很多很多的人呢、啊，就去慰问维摩诘经师。那么文殊菩萨就跟维摩诘经师大谈不二法门。这当中讲到一个观念，说这个菩萨迎合行离佛道，说这个菩萨修习佛道是在一个什么境界修习佛道呢？啊，菩萨迎合行离佛道，那么维摩诘经师就说了，说若菩萨行离非道，是名行离佛道。说这个非道啊，我们讲的苦集灭道，这个道呢是趋向于涅槃，这个非道是趋向于生死。在小乘的思想啊，这个道跟非道啊，那是一个明确的一个分别啊。杂然的法是应该呵责的，这个清净的法是应该赞叹的啊。但是在这个方等会上呢，佛陀假借这个维摩诘经的话呢，说这个若菩萨行离非道，是名行离佛道。说啊，菩萨的一个学者啊，他不能够老是在这个清净的涅槃安住的，他要来到这个生死的非道的杂染的境界啊，来跟众生啊在一起了，为度众生不起有， 不仅有啊，就是一柱霍业即魔镜啊，世间道中得解脱啊，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夜不住空。说这个菩萨化的大悲心的菩萨啊，那么他的大悲心的缘故呢，使令他又能够跟众生在一起啊，跟这个霍业魔镜的境界啊，这个众生这些杂染苦恼的境界啊，他愿意忍受这种境界，来到这个众生成道的世界。那么他的心情是什么心情呢？他内心是跟这些污泥啊在一起是什么心情呢？这一下讲出一个譬喻，犹如莲花不着水，观察这一切就是如梦如幻，不生贪着，莲花不能够着水，但是他也不偏空啊，亦如日夜不住空啊，日夜住于空，游于空，但是不安住在空，他在空性里面游动。所以这个意思呢，这个菩萨的这个悲智双运啊，他呢若菩萨行离非道，是名行离佛道，就是菩萨的行者啊，就是在这个众生的苦恼世界里面啊，成熟众生庄严佛土啊。这个我们看这个维摩诘经啊，你看到这个舍利佛跟目犍连讲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小乘的学者在维摩诘经啊，这样的教义的这个听到这样的教义，他内心的刺激很大的，刺激非常大。你看那个舍利佛跟那个迦叶尊者讲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阿含经的阿含经里面啊，佛陀的意思就是说，那么一个修行人做什么事呢？就是去托钵，托完钵以后呢，把脚洗干净就入定，入定以后就起观，观什么呢？观你的身心世界啊，色受想行识，观它是毕竟空无我我所，就一次一次的去观察。然后呢，就把三界的烦恼卸脱了，然后就无学了啊，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我是一个无学位的啊。那么，在一个无学位的菩萨跟这个大善的菩萨一接触的时候啊，他感到这个菩萨的境界比他高。就像说这个，就像说这个一个人啊，他好不容易啊，买到一个洋车。啊，羊的车子，他以前是走路啊，现在有羊车啊，多自在啊，在这个空性里面游动啊，由于甚深法性三昧，他以为说啊，这个世间上羊车是最尊最贵的，我已经是得到最究竟的安乐了，我已经不用再努力了。但是有一天他跟大白牛车相遇的时候，哎呀，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车子啊，他不但能够在空性活动啊，还能够在有效的境界活动啊，这个一柱霍业即魔镜，世间道中得解脱。这个车子能够在空性游动，也能够在有效的境界活动。我这个洋车只能够在空性游动，不能在有效境界活动。显然的，我还是有学位。这是肯定的。所以阿罗汉在这个方等会上啊，跟维摩诘经一接触的时候啊，他内心当中啊，慈小目大，自卑败走。